特别想的一首，选了一首回应的诗歌。那诗歌里面谈到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唯我生知。信仰当中，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这是信仰当中的第一步，很重要的第一步。那知道还不够，它还有一个信的这个过程，并且我也深信他必定能够保守我所教的他的。那信心是从知道开始的，从认识开始的。如果你不知道不认识，你所信的是万难的。那有了知道，有了认识，那还不够，那需要有信心。而这个信心是需要上帝来帮助我们，赐福给我们的。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恳求主啊，你帮助我们真知道你，认识你，因为我们是何等的渺小，又何等的软弱跟无知。在我们的生活的世界当中，我们常常被魔鬼的谎言蒙蔽，为自我的这种无知所辖制，使得我们无法认识你，更遑论来信靠你。主啊，求你的圣灵开我们的眼睛，也帮助我们不单是认识你、明白你、知道你，更是能够来信靠你。求主你来祝福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们一起听你、学习你话语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从大概一两个月之前开始讲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我谈到出埃及记，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救赎跟敬拜。救赎跟敬拜是连在一起的，拯救的目的是要敬拜上帝。我家的小朋友他很喜欢说 Let my people go， 打 go 是有个目的的，是要去敬拜上帝的。那今天我们读的出埃及记的第六章的一到八节，他跟我们讲到一个很信仰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信仰它不单单是一种认识，它也是需要一种经历。信仰不仅仅是一种知识，它更是一种生命的认识和经验。当我们借着自身的经历或者上帝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就可以认识到上帝他自己本身的性情，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跟上帝建立一种正确的关系，并且去维续我们的信仰。那么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刚才讲到说出埃及记主题是敬拜、拯救、救赎跟敬拜。那么上帝在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呢，行了一个很重要的 十个神迹，或者说 十灾。那从出埃及记里面当中大概为我们最熟悉的，就算是不信主的人，他最熟悉的是出埃及记的十灾跟过红海。那么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圣经看，从出埃及记的第七章开始记载，一共有十个的灾。第一个是血灾，然后第八章蛙灾、狮灾、蝇灾、畜疫之灾、苍灾、暴灾、蝗灾、黑暗之灾，到第十一章的灭长子之灾。因此经文从第六章之后，作为一个从整个结构来讲，第六章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作为一个引言跟概述，从第七章到第十一章的整个大段都在描述这十灾的具体的内容。上帝借着这个十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呢，他是要借着十灾向埃及的诸神去宣告唯有他是真神，宣告他自己是 超越埃及。埃及有众多的神明，有人说这个埃及的这个十灾背后所对应的是埃及的十个大的神，超过这些众神。但是在重要的一点，也透过这一点来显示上帝是超越于法老的这一个权力的这个君王的代表，他的权势。那 十灾还有另外一个意义，是要向以色列人来选明上帝是那一位全能的神，他的奇妙的作为要让以色列人来认识他，借着这些事情奇妙的作为来认识他是耶和华主那一位要拯救他们的神。那从这样子来看经文的结构来看，那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变得很重要，它是介绍后面上帝的作为的一个影子或者一个总括。上帝在他施行他的作为和奇妙之前，上帝要先讲宣告他要做什么，或者他这么做的一个重要的意义是什么。所以经文的第六章这一段，他说是耶和华跟摩西说的，他说现在第一节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因他使他因我的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却把他们赶出他的地。那上帝一开始就跟摩西讲，他有一个重要的对手，那就是法老，而且他讲到说大人的手，上帝要施行他的重要的作为。那接着往下看，其中的重要的经节是在第三节，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神，至于我的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经文的题目未曾知道是从这里起出来的。那么到底以色列人未曾知道些什么东西呢？那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他们是认识神的，他们认识神是认识这一位全能的神。当然这个话的对象不是跟亚伯拉罕说，不是跟以撒说，不是跟雅各说，他们已经回天家了，这是跟摩西讲的，也是跟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在讲的。那不知道的未曾知道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这里有两次提到是说上帝大能的手和全能的神。对于这个来讲，摩西也好，以色列人也好，他们是未曾知道的。以色列人到目前为止对于上帝的这些属性还是无知的，未曾知道的。对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来讲，他们知道这一位全能的神。至于我的名耶和华，亚伯拉罕以撒也好，雅各也好，他们还未曾知道，这很奇怪。那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所信仰的神也是这一位全能神，不过他们比起你们来讲呢，他们还差一点点。上帝今天要更启示更多一点点是耶和华这个名，而这个耶和华的名是讲到是说上帝是立约的救赎主的意思。也就是说亚伯拉罕也好，以撒也好，雅各也好，这些你们的祖先在创世纪里面这些先辈们，他们还没有经历到像以色列人今天就要经历的这个十灾过红海这样的一个救赎的经历。那如果我们熟悉创世纪，我们会看到上帝对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有一些个人性的拯救，在他们的家族，在他们的生命危难当中，上帝有帮助过他，上帝显为全能的神。可是还没有像出埃及记里面这种全国性的，这种整个国家几百万能够所面对全地的这种灾害灾难，和带领整个几百万人出埃及这样的一个救赎的作为还没有。上帝要做这件事情，而对于这件事情来讲，这个意义就是一个拯救主拯救的上帝的这样的一个作为。对于亚伯拉罕来讲，雅各来讲，以撒来讲，他们先辈们没有经历过，而今天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他们要经历这样的一个事情，而这个知道就变得很重要了。这里的未曾知道，它其实一个过去被动式。那么过去被动式说，乃是说上帝未曾被他们知道，也未曾被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人不能够靠着自己来认识上帝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你有多少个博士学位，我们人不能够靠自己去认识上帝，除非 上帝启示他自己，让我们知道他。所以这里的知道很有意思，按我们人的角度来讲，知道乃是我是个主体，我知道这个是，哎，这边有个椅子，哦，这边有一个 iPhone， 是我知道，是不是？可是这个知道了，这里的知道是反过来的，是个被动式的，过去被动式乃是说上帝使他被我们知道，也就是说上帝将他自己启示出来，好像这个光一关开关了，一开了我就看见了，这很有意思。如果我们把那个灯一开关一关了，我们是黑暗的，我们是看不见的。那这就好像薛子路易斯说的，为什么我要相信上帝呢？不单单是上帝好像那个太阳的光照耀，更重要的是说他像太阳光一照耀的时候，我借着他就可以看见别的事情一样，别的东西一样。而这个知道的这个动词，它还有一个一层的意思，它有经历过的意义啊，我有经历过这些事情。因此在整个出埃及记里面，圣经是不断的强调以色列人对于这位上帝是作为要知道，要有认识。上帝其实是盼望我们能够知道他。那么知道的内容就包括上帝是谁，他是这位全能的神，他是名字耶和华，是我们救赎的主。上帝是跟我们立约的主，在这段经文里面就显示出来了。上帝纪念这个约，上帝还要把我们救赎，我们进入到迦南地里面，这是对以色列人来讲。圣经很强调知道认识耶和华是很重要的，那么在许多地方都提到说要知道耶和华，认识耶和华。比如说在出埃及记里面有很多次不同的地方提到过这些内容，上帝提到这些他行神迹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人来认识他是耶和华。比如说在出埃及记的第七章啊，如果你有圣经可以跟我一起翻啊，我会翻几节是经文。比如说上帝要让摩西来知道耶和华，在七章的十七节，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成血了，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在摩西，上帝让摩西在行这个血灾第一个灾的时候，让摩西知道我是耶和华，也是让以色列人知道。在第八章二十二节，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这是蝇灾，很多的成群的苍蝇。上帝也提到说他行神迹的目的不单单是要帮助摩西以色列人认识，他也要帮助法老，埃及的法老，要乃至普世的人都知道耶和华。比如说在八章的第十节，法老说明天，说就请他把这个灾给收回去。摩西说就照你的话行吧，好叫你知道没有神像耶和华我们的神。上帝在行这个神迹的时候，不单单是让以色列人知道，也让法老埃及人也知道。第九章的十四节，因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是指的是法老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的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所以上帝也提到他行神迹的目的，还要让全地的人都知道耶和华，他大能的手，他是全能的神，他是那一位拯救的者。在第九章的二十九节，摩西对他说，我一出城就要向耶和华举手祷告，这个雷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叫你知道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就是知道。第十章第二节，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又是知道。所以看到这些十灾的这一个的这些过程， 我们都看见了上帝要借着这些神迹奇事来让人来认识和知道耶和华他的性情。那我们要问，上帝为何要如此孜孜不倦的行神迹呢？他有这么需要有这么多的作为来彰显自己的荣耀呢？答案是，上帝关心自己的荣耀，他乐意启示他自己给百姓们认识，给人认识。另一方面，反过来讲，是因为以色列人也好，或者全地也好，以色列人也好，他们实在是未曾知道。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心里面很迷糊，很不容易知道，很不容易认识上帝，我们需要上帝行很多的作为来帮助我们认识他。这是反过来来讲的。圣经在很多地方也谈到说，以色列人其实心里面是未曾知道的，他们的心是没有预备好，没有被打开的。在以赛亚书先知，他有很多的经文谈到这一方面。以赛亚书在门招的时候就讲到，上帝跟他讲，这些百姓心里面是不明白的，听是听见的，却不明白，看是看见的，也看不懂。在以赛亚书的48章的第8节这么说：你未曾听见，未曾知道，你的耳朵从来也没有曾开通过。我原知道你行事极其诡诈，自从你出胎以来，便称为悖逆的。这个新译本是这么说：你从来没有听过，也不知道，你的耳朵从来没有开通过。这就是上帝在说这个以色列人。其实，当我们听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也是在讲我自己。世人也是如此的不知道。在箴言24章12节说：你若说这事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他岂不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吗？世人也都知道，原来我们的心不明白，上帝是完全明白我们的心是如何的。所以上帝常常要借着这个他的作为，神迹奇事的大作为，来彰显他的大能，来确立在以色列人的这个信仰当中，他是那一位拯救者的这个位置，这个身份。那反过来我们继续往下看，那到底上帝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些什么内容呢？那这段经文从第4节开始到第8节就在描述上帝要让以色列人所知道的这些内容的具体的情况。刚才我们说从第1节开始，经文就提到上帝跟法老作为对手，并且权势是超过法老的。那在整个出埃及记里面，我们要先谈到法老乃是一个代表，他代表整个世俗权力的巅峰的一个代表者，是以上帝作为对手的。因此这边有两个不同的国度，是法老所统管的这个国度和上帝所统御的这个国度。那上帝说，现在我要对法老做些什么事情？那上帝使用全而有力的手，强硬的手，大能的手，英文是说 a strong hand， 就是很大力的手。上帝要施展他奇妙的作为来救赎以色列人的苦境，让法老来释放以色列人离开。那如果我们还记得出埃及记的第1章，我描述到是说法老以强硬的手来压榨以色列人，而到第7章讲到法老又继续的用恶劣的压榨以色列人去做工，做苦工。那么第3节这边讲到说，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而今天呢，上帝要把他的名字耶和华救赎主的身份把他给显示了出来。那在这个地方，对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来说，全能的神跟耶和华神他其实只有一位神，可是在认识上帝的这个启示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些不太一样。 全能的神是一个 title， 是一个 title， 是一个称呼，它不是神的一个性情。而耶和华神是上帝所要启示他自己是的身份，他的名称。几个比方，在读小学的时候，有一些题目数学很难很难解，可是到了初中用那个方程式的去解就很容易了。可读到大学的时候用微积分去解就更简单了。同样是一位神，全能的神跟耶和华的这个神的名字是一位神，可是上帝在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会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上帝要带入一个更明白更清楚的一个的启示中间，让他们知道上帝是那一位救赎主，那是一位立约的神。第四节一开始就说，我以他们所建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地赐给他们。上帝经历到上帝的启示，救赎的启示的一个重要的点是上帝跟我们立约。而这个约如果你留意的话，是所建立的约的中文看不出来，那个英文的话或者原文来讲，他讲的是 My covenant， 这是我的约。上帝说这是我的约，这个约是个恩约，也就是说上帝按照立约来讲是双方的。比如说我买卖房子也好，有要有律师在中间哈，然后呢你双方买卖双方都要签名的，一说你是这个条文就变成一个合法的一个立约的东西，那约是要双方去遵守的。可是上帝这里讲到说这个约是我的约，是什么意思呢？上帝说这个约无论是前前后后都是由我来保守，由我来保证这个约来施行的。而这个约本身是一种恩典的约，也就是说并不是说你能够履行某些义务然后你可以享受一些权利，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根本没有办法做些什么事情，上帝用他自己的恩约来保守以色列人将会获得什么呢？上帝带给他们的拯救，还有上帝带给他们的应许之地，进入迦南地。这是上帝跟他立约的主。那带领以色列人，其次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尽管那里已经有人居住了，上帝要把那个地赐给他们。第五节又说，今天以色列人被埃及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也就是说这个恩约里面包含的是说上帝要拯救他们，带领他们脱离掳狱的情况。第五节继续讲，继续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第六节跟第七节是一个重要的。第六节新译本的翻译会比较好，比较完整的把神的作为描述出来。他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把你们从埃及人的重担底下救出来。第一个是救，耶和华神的这个名字首先一个重点是拯救者，第二个我要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奴役，这是你们的现在的苦况。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做工作的很辛苦的时候，哇，觉得这个你的老板把你压得很重的时候，就发现哎呀真的是受了很大的苦，因为我们是在埃及做苦工。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借着严厉的刑罚来救赎你，救赎你们。所以这里有三个，在埃及人的重担里面救出来脱离他们的奴役，同时也要刑罚那些严厉的刑罚来救赎你们，那些埃及人对付那一个压榨你们的人。要知道上帝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条件，第七节，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要做你们的神。上帝在启示他自己，救赎他自己，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他要做我们的神。 所以这里讲的是上帝要跟我们建立一种关系，这种是立约的关系当中，上帝以他自己来保守的把我们救赎到他的这个目的里面去。而这一个就整个出埃及记当中的一个的重点，救赎的目的带入敬拜，敬拜的基础乃是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因为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我们就能够享受他，以他为乐，这个是整个出埃及记的一个的中心。因此以色列上帝要以色列人知道的是，他是那一位立约的主，他是那一位拯救我们脱离黑暗的主。好了，到这里我们要问，那我到底如何去经验上帝呢？今天我们今天要怎样子去经历上帝呢？我们今天跟以色列人很不同哦，我们又没有见过石灾，又没有经过红海，是不是？那么我们怎么去知道上帝，上帝到底是怎样子的呢？有人，我都做多传道的时候，有人跟我讲，他大概也听过这个出埃及记的石灾过红海的故事，也看过那个出埃及记埃及王子的电影，他说哎呀，如果这个上帝这么有能力哦，他跟我行这个石灾，要是我让看过这个石灾，看过这红海，我就信这个上帝。你怎么回应他？我又不是摩西，上帝又没有给我那个杖，我有那个杖我就好了嘛。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我想大概我们有生之年都没有机会再看这个石灾，看这个过红海。不过我们有跟以色列人同样的救赎的经历，我们有一样的跟他们经历拯救的这样的一个的经历。以色列人未曾知道，他们从某个角度来讲，他们是属灵的后代，是亚伯拉罕、雅各、以撒的后代，他们灵二代。不过他们很多人都不认识上帝，但今天我们许多人能够认识上帝，不单单我们是属灵的后代，我们有第一手的经验。我们这个第一手的经验不是石灾，不是过红海，我们是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认识上帝的，耶稣基督的受死跟复活。好比埃及的石灾跟过红海这样的一种救赎的经历是一样的，或者类似的，或者说这一个经历是比埃及的过红海跟石灾是更加深刻的，更加奇妙的作为。事实上上帝在出埃及记所描述的这个石灾跟过红海，以及在旷野里面后来的生活的带领，它其实都是在预表着更大的一个救赎的计划。这个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的受死，他上十字架，他的复活，他后面带领人能够得到经历拯救。那我们怎么去回应这些的问题呢？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事情其实是一个更大的事情，而这些石灾也好，过红也好，这样的一种经历，它是意表着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所经历的一种拯救。而这种拯救它比起石灾，比起红海还更有意义，这个价值在于石灾也好，过红海也好，它只是一个历史性的片段，它很难再重复。可是我们在经历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时候是可以重复的，而这一个是可以不断的继续的进行的，而这个的意义就比石灾跟过红海就不一样了。你看看埃及以色列人，他们经历了石灾，经历了过红海，可是在旷野当中一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做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出来以及后面会讲到，就是埋怨上帝啊！你看我在埃及有肉可以吃，有肉锅可以吃， 你到这个旷野里面来，他们马上就埋怨上帝，他们见过这些东西没有，见过这些神迹，可他们心没有被改变。那今天我们的不同乃是在于在耶稣基督的拯救里面，我们可以不断的更新，不断的经历你的出埃及记。我不晓得你的出埃及是什么，你的上帝怎么带领你拯救你的，我不知道。我们这边有几十号人，如果我们都信了耶稣，我们每个人的出埃及记的情形是不一样的。我的跟你不一样，你的跟我也不一样，你的跟他的也不一样。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需要一样的经历，但是我们经历的是一样的救赎。救赎的目的是一样的，过程是不同的。那你会继续问，到底我们经历了哪一些的救赎呢？你看，我又没有在埃及做过苦工，埃及我还没去过，金字塔我都还没有见过，我什么做庄啊，用草做庄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埃及人从来没有鞭打过我，鞭子不要说鞭子，你没有人的竹子打我都没有。我们怎么经历上帝的拯救？我们哪里受过哪些苦？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在拯救我们的时候，在我们身上施行怎样的大能？我要问的是，这个实灾，你的实灾是什么？或者你的受苦、你的被压是什么？哦，这就很奇怪了，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一些的妈妈们，他们是小孩太皮了，太闹了，几个小孩在家里就让他烦得不行。那有些外面工作的人，可能是他的老板、他的人际关系、他的压力、他的学业等等各方面的。不过，真正的受压我们的重担，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重担，我们都是共同的，那是法老的督工在辖制。不断的压制我们的，那是罪恶。我们每个人都有罪，这个罪恶它就像一个法老的皮鞭，这个督工啊，很严厉的去压榨我们、奴役我们。保罗他说，我们都是罪的奴仆，我们都是罪的奴仆。罪的奴仆的意思乃是说，我们就好像埃及的那些做苦工的人，我们被那个罪的督工去辖制我们，使我们不能行我们愿意的，却行我们所不愿意的。以色列人没有人愿意去切那个泥、切那个砖、切那剁那个草，没有人愿意做这个事，都是皮鞭的鞭打着他们。那我们就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是不愿意做那个事，可是我们被罪辖制了，我们就不得不做那些事情。没有人，就好像在一个家庭里面，平安是福，大家都知道，和家庭关系和好是福，是好的，大家都知道。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说，哎，平安是好的，家里关系是好的，你知道吗？你说什么东西，你在没说什么东西，因为在你说之前大家都知道。可是为什么？问题是说夫妻关系吵架，这个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这个才是问题。不是说知不知道这个事情，而是我们不能够做得到这个事，这个才是大的问题。因为这是罪的奴役，罪的辖制使得我们没有办法活出那一个单有的我们想要的自由的一种的生命的状态。而这个不单单是一种知道的问题，我们需要深更深的去认识这一位耶稣基督。当我们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的时候，我们才有一个改变。昨天我们家人去参加一个团契，我们在罗切斯特的西区，然后那个何牧师他在分享家庭的沟通，分享家庭夫妻之间的沟通应该是怎样子的。他最开始的他放了一个短片，很有意思。这是一个台北的一个新北市的一个介绍，他介绍亲子的关系。他说这个孩子不听妈妈的话，这个孩子想要跟同学们一起去参加去活动去玩， 结果呢，妈妈说不可以，你要考试啊，你下个礼拜要考试，你做不完那些作业怎么办呢？那孩子就很生气。那最后这一个的视频的教老师说，的确我们会面对一些事情，有一些事件发生了，可是呢，你要好好的去把你的感受处理好，你要处理好你的感受，然后正确的表达你的感受，最后呢去表达你的需要，能够正确的方式去满足它。何牧师说，的确世俗的人都会告诉你说，心理学也好，辅导也好，告诉你当我们碰到一些困难，碰到一些突发的事情，我们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然后有了这些感受之后呢，你会有一些需要，正确的去表达你的需要。但是问题是我们的心出了问题。何牧师说，就好像我们的心，就好像我们自己是一个国王，在我们所能够控制的那个领域里面，我们是个国王，任何侵犯到我们的领域的那一些人呢，我们就好像是一个把它当作是一个我们的对手，我们就要改变它，纠正它，因为我们就好像是一个法老。上帝说，我们需要降服，听从上帝的话，而不是法老自己，我不要，他不愿意听从。今天我们在认识上帝的时候，主要是透过耶稣基督去认识上帝。耶稣基督的言行，他的身份，就成为我们认识上帝的管道跟途径。在约翰福音17:25，耶稣说，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耶稣祷告的时候说，世上的人未曾认识你，不知道你，可是耶稣基督却认识我们的父。而当我们也知道耶稣是上帝差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去认识那一位天父。无论是拾灾，无论是过红海的这些的救赎的经历，他的目的乃是要彰显上帝的荣耀，让以色列人来认识经历这一位全能的神，这位耶和华救赎的主。所以第七节就做了一个整个的概括，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这句话最简单的把耶和华的名，他的意思给描述了出来，那就是我是你的主，你的神，是要拯救你们的。同样的，这句话也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上帝是我们的神，是要拯救我们的。而今天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更加的逐渐的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认识了，我们当中有信主时间长的，时间短的。那信主时间长的也不可以说我已经认识耶稣基督足够多了，我不需要再认识了。不，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更多的来认识耶稣基督。无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所认识的这位全能的神，我们还需要认识耶稣，上帝是我们的拯救者。那英国有一个作家叫谢斯·路易斯，他写过一套叫《纳尼亚传奇》，当然有人看过的，有人看过电影哦，《纳尼亚传奇》第一部拍的电影是拍的比较好的，那个《狮子女巫》，那个是把整个福音讲得很清楚。那无论是小说你看过，或者电影你也看过，里面有一个狮子，名字叫什么？阿斯兰，是不是？那阿斯兰呢，就是一个基督的代表，他 代表这个耶稣基督。那每个人都需要直接的面对阿斯兰，每个人需要面对阿斯兰的时候，阿斯兰就好像那位基督一样。你不要以为阿斯兰是可以轻慢的，他是很威严的狮子，他同时他是一个很温柔的狮子。所以路易斯就把这个阿斯兰，他描述的有威严，基督的威严的一面，又把基督温柔的一面集于一身。在纳尼亚里面，人们对阿斯兰的认识是会增加的，是会不断的增加的。其中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子的，有个小片段啊。那有一天，这个Lucy 这个我们家很喜欢的，他那个纳尼亚传奇里面小女孩，这个 Lucy 就跟阿斯兰说：“阿斯兰，你变大了耶。”阿斯兰回答说：“小朋友，那是因为你长大了。”卢西就说：“不是因为你长大了吗？”他指的是阿斯兰，不是因为你长大了吗？阿斯兰说：“我没有，但是你每年都长大一点，你就会发现我变得大一点。”这段话真的很需要思考一下，很有意思哦。露西跟阿斯兰说，露西以为阿斯兰长大了一点。阿斯兰说：“我从来没有长大，我从来就没有改变过。那是因为你看到我，这是因为你长大了，所以你就会发现我大了一点。”这好像我们跟基督、跟上帝的关系是这样子的。当我们去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发现上帝大了一点点，那是因为不是上帝变大了，是因为我们自己生命更加成熟了一点，或者我们自己长大了一点。Lucy 对阿斯兰的发现是很有趣，他以为阿斯兰变大，其实是我们对阿斯兰的认识在变大，在更加的深化。同样的，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是我们认识的耶稣基督或者是上帝在变大吗？更因为认识信主时间更深，我们的认识的上帝更大吗？更深吗？还是在变小呢？许多的人在认识上帝上面是很浅薄的，或者说是根本上是不认识的。上帝对于他们来讲就是那么小，需要放大镜来找一下吗？或者上帝只能做这个事情，上帝不能够做那个事情，或者我们对上帝有一个限制，只能做我们觉得可以做的事情。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把上帝给缩小了。但是当有一天我们发现阿斯兰是如此的巨大，不是在前面的这个小狮子，它是个大狮子，它充满这个房间，充满这整个建筑，充满整个宇宙。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就会有更多的认识，我们就不会再说上帝我未曾知道你，我们不会再说上帝我未曾知道你，因为你已经将你启示给我了，你已经将你的荣耀向我彰显，你已经将你的作为向我启示，你已经将你的救赎的这个恩典烙印在我的心里面，而且这个救赎的经历，我越来越认识你，我越来越明白是这样的爱我。我们可能真的是未曾知道的那一群人，我们可能真的是未曾知道的那一群人，好像上帝我们不知道，求主帮助。